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四节，两段圣经在七十面，在七十面。好，早坐之后请听兄弟来读。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，要知道她究竟怎么样。感谢主，今天是康莱康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，他的讲题是究竟怎样。交给康老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开始讲摩西。摩西是有六个非常特别的特质啊，或者身份。第一个，他是神非常喜悦的人，他跟神很亲近。在摩西跟他的姐姐和哥哥有冲突的时候，就是在民数记第十二章那里，不是他跟他们有冲突，是他的姐姐哥哥们嫉妒他，然后耶和华为摩西做见证。旧约里面还有一个人耶和华为他做见证，就是约伯。耶和华为他做见证，在撒旦的面前说约伯是怎么样的好。耶和华也在米利亚和亚伦的面前做见证，告诉他们说摩西怎么样特别。摩西怎么特别呢？耶和华说，你们两个人听我讲哈，我如果有什么事我要跟我的仆人先知讲的话，我会在梦中告诉他们。可是摩西不一样，我是醒了当面跟他讲的。这一点呢，我想我们自己都有这样的经验，你不喜欢的人你不想跟他多讲话，你不喜欢的人大概就是绕圈子请别人讲，或者打电话，或者是打电话还少了，或者是写信，或者是 email。 你喜欢的人你希望当面跟他讲，而且讲的时候你看他，他看你。耶和华跟摩西讲话的时候是面对面，你看他，他看你。耶和华看着摩西就喜欢，摩西看着耶和华也喜欢。耶和华对摩西对亚伦和米利安说，别人我是梦中讲，只有摩西我面对面说。当然神跟其他人也有面对面说的，但这里就表示摩西跟上帝多么的亲。摩西的第一个特点是跟他跟上帝非常的亲近。第二个特点，他跟人很亲近。摩西没有那种错误的属灵观，摩西没有因为他跟上帝这么亲近，神跟他这么亲近，他就轻看人间的一切，他就轻看别的人。摩西他在牧养带领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在早一点的时候啊，他是从早到晚都站着，几乎不能够休息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带领那两百万人，要在那两百万人当中做仲裁者。我自己做牧师，我觉得实在是羞愧，也实在需要觉得学习哈。牧师嘛哈，又是神学博士嘛，然后在牧会的时候听到电话常常是鸡毛蒜皮的事情。哎呀，我喜欢听那高级的神学的讨论呢，我喜欢听到那高级的文化啊、文学啊那些讨论，那在学院里面牧会里面听到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，这实在是很羞耻。各位，我们的上帝，我们上帝忠心的仆人，没有人学问比摩西更大了，没有人学问比保罗更大了，可是他没有那种好像高高在上的特点。我也很怕今天神学院的训练，就是我们训练的成为不太能够跟弟兄姐妹讲话的人了，我们特别高深。摩西是一直在跟弟兄姐妹在一起，替他们处理家务事，做仲裁者。我相信很多的仲裁就是他家的鸡飞到我家院子下了蛋，那个蛋是谁的哈，这一类的事情。那么摩西没有因为没有因为这些事他就不管，他管。当然他的政策不对了，他不应该事必躬亲。后来神叫他训练一些人，不过你可以看出摩西的确是一个很亲近人的人。他的第一个特点，他跟神非常亲近。第二个特点，他跟人非常亲近。第三个，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。那么在生命记三十四章十到十二节那里说，以后以色列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，他 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向法老和一切的臣仆行各样的神迹奇事，然后显出大而可畏的事情。先知是什么？各位不要搞错了，先知不是未卜先知。我们常常这样想，先知就是前知五千年，后知五千年，先知就预言明年会怎么样，后年会怎么样。先知是有这个功能，不过这不是先知最重要的功能。先知最基本的是传讲上帝的话，几乎没有一个先知像摩西这样把上帝的话这么丰富的传讲给人。但是先知也有预言的成分，就是他在传讲的时候会说，如果你们听，将来会有以下的祝福，如果你们不听，将来会有以下的咒诅，将来的事会发生，会怎么样怎么样发生。先知会在传讲上帝话的同时也讲到，先知也会要人能够听上帝的话，所以他会用神迹奇事来见证上帝的道。这三个摩西都是非常的精彩。第一个，他传讲非常丰富神的话；第二个，他有非常准确的预言；第三个，他有很多的神迹奇事。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。那么他不仅是伟大的先知，第四个，他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。我们当然都知道，神借着摩西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，脱离法老的手，这个很多哈。耶和华借着摩西救以色列人，那么我们也知道，不仅是脱离埃及的法老，不仅脱离埃及的铁炉苦工，也脱离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。在这里我们如同每一个圣经的每一个字都要不仅明白，而且我希望我们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。各位，神救以色列人，神借着摩西救以色列人脱离的包括一个恶劣的政权。各位，我不是煽动你反绿或反蓝，但是我说你的信仰在你的政治上面应该是有影响的。要怎么样做？那摩西救他们脱离了埃及，不仅是在政治上面，社会环境上面也是大而可畏的旷野，神也借着摩西做事。不过最重要的，你知道以色列人最大的危险，碰到最多的困难是什么吗？是上帝的震怒。在申命记第九章十八到二十节，当以色列惹上帝愤怒的时候，摩西说，因为你们所犯的罪惹耶和华发烈怒要灭绝你们，我就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，没有吃饭，没有喝水。啊，这叫伟大的拯救者，拯救付上四十昼夜不吃不喝为人祷告。既讲到上帝的恩典和刑罚的严厉，也在需要恩典托住的时候为他们祷告。刑罚临到的时候，摩西跟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求一样，而且比亚伯拉罕求的更长更久，四十昼夜为他们求。如果今天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做基督徒父母，做基督徒老师，我们做基督徒辅导，如果我们认识上帝的话，我相信我们恐怕应该俯伏在上帝面前四百天，为自己的罪恶，为那要临到我们和我们同胞的那恐怖的事情痛哭流涕的祷告。我希望我有这样的祷告的心。当然我不是说你们都有祸了有罪了，我希望我最先为我自己祷告，因为我有祸了，我明知故犯。不过摩西有这样的身份，他是亲近神的人，第一个；第二个，他是亲近人的人；第三个，他是伟大的先知；第四个，他是以色列的拯救者；第五个，他是律法的颁布者。在申命记第三十章十一节到十六节，保罗后来也有引这段话，就是我今天传给你们的，耶和华说，我今天吩咐你们的诫命不是难行的，也不是离你们远的，不是在天上，不是在地下，以至于你要像唐三藏一样去取经。这个话，上帝的话，要你遵守的话，离你不远，就在你口里，就在你心里。之所以会就在你口里，就在你心里，是因为摩西把这样的话，把这样的律法从西乃山上颁布给以色列人。 我们很感谢主，当神的话变成书写的形式，再经过传道人传讲，在我们口里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不需要像唐三藏一样到西天去取经，取到最后，你如果知道西游记的话，取到最后还是无字天书嘞，没有一点贿赂还不能拿到有字的。我们上帝有丰富的恩典，借着律法的颁布者让我们知道上帝的话。摩西也不仅是律法的颁布者，第六个，他是上帝跟以色列中间的中保。在申命记第五章那里记载，在西乃山底下百姓是如何的害怕，百姓说，这大火要烧灭我们，我们何必死呢？如果我们听到上帝的话，我们会死。摩西你去，各位，很多时候你去，对不对？你去跟牧师讲啊，你去跟爸爸妈妈讲，你去，因为属血气的人没有人曾经听到永生神的声音还能够活下去的。摩西你去，摩西成为以色列人和上帝中间的中保 mediator， 他好伟大，他有这么尊贵的身份，亲近神，亲近人，伟大的先知，拯救者，律法的颁布者，和神人中间的中保。各位，这么伟大的人，他是一个埃及公主所救出来的人啊，这意义太重要了，这意义叫我们不灰心不绝望，更叫我们非常的谦卑。这个拯救者，他拯救他的人居然我们不知道名字，而且是一个外邦人，而且是一个拜假神的人。我们知道我们得救，我们知道我们信主，但是我们也知道上帝借着各样的人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我们希望这些人也能信耶稣，但是我们在希望他信耶稣的同时，我们也为神使用他们来感谢主。摩西这么伟大，摩西需要被人拯救，而且不止一次。后来叶特罗也是一个米甸的祭司，外邦人，也给他一些帮助。各位，如果今天康莱昌被拯救，是被星云法师的女儿拯救啊，星云法师不会有女儿哈，不是侮辱他哈，只是举个例子让你们也轻松一点哈。我被星云法师的女儿拯救，那什么意思？那表示我们基督徒要更谦卑。是他们是灭亡的，我们承认，是他们没有真理，但神也使用。事实上这位法老的女儿，我自己很想，如果有点想象，你帮他写个传记，因为后来怎么样了不晓得。在十诫那个电影里面有讲到他跟摩西分开了，我真是希望他是跟摩西一起出埃及的。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，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救恩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套着，是这个环节没有，神还可以用别的方法，但是我们可以说，如果就我们看到的，没有这个外邦人拜偶像的一个女人救摩西的话，没有摩西五经，以色列人也不会出埃及。这个孩子究竟将来会怎么样？你究竟会怎么样？我们今天引的经文是米利安说的，或者米利安看的，他要看这个孩子究竟会怎么样。各位，你今天究竟会怎么样？你今天 What will happen to you? 什么事会发生在你身上？发生了以后你又会怎么样？你今天到淡水河，你知不知道你可能会救一个将来的国王？我是指摩西在尼罗河畔被救起来。你去淡水河红树林那边散步，会发生你想不到的事情。你今天去阳明山爬山，你知道你可能看到一棵树后面有声音呼召你，我是指摩西在旷野听到的异象。等一下散会了，你去饮水机那里喝水，因为人太多在那里排队，你发脾气了，你可能因此不能进到迦南地。我是指摩西在喝水的时候发脾气了。 每一件事情，我们生命里的每件事究竟为什么发生，发生的结果是什么，我们都不一定能知道得很清楚，但是让我们每一件事用对上帝的信心来迎接，也用对上帝的信心来处理。英国诗人 William Blake 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，里面有好几句话，其中一句话常常被人家诉说，就是从伊丽莎里看出一个世界，看出这个宇宙。我们基督徒可以说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基督徒在每天搭捷运、上坐电梯、上班下班的每件事里，我们看到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我们惊艳到神的奇妙。这是摩西，但是摩西出生和他后面的经历都非常需要其他人的帮助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希望我们也有这样，我们也记得这样的事，我们依靠上帝，我们很谦卑的使用上帝所使用的其他的器皿。我们在上两个礼拜有讲到出埃及记，那实在是很荒唐，那实在是很荒唐，而且很不可思议。究竟为什么摩西会出现？为什么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会这么痛苦？因为埃及人逼迫他们。埃及人为什么逼迫他们？因为他们太多了。他们怎么会来埃及这个地方多起来？因为他们从迦南地移民到这里来的。他们为什么从埃及迦南地移民到这里来的？因为埃及的宰相愿意在饥荒的时候帮助他们。埃及的宰相怎么会要帮助他们？因为埃及的宰相就是这些人的亲戚。各位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塞翁得马焉知非祸。究竟你的生活从今天开始会怎么样？哎呀，让我们更信靠上帝吧。这是从一个梦开始的。圣经讲到说，约瑟做了梦，然后告诉他哥哥，然后告诉他爸爸，也真是荒唐，这人生有这么荒唐的事。各位，你会因为你的朋友做梦，然后你嫉妒的要把他杀掉吗？你会因为你的同班同学说，哎呀，我梦见我是世界小姐，你就浇硫酸吗？如果他真的是世界小姐，你浇还可能，那只是一个梦， It's just a dream。可是他哥哥因为这个梦就要杀约瑟，这是一个荒唐的人事。然后他们要杀约瑟的原因是，他们看到约瑟来，他说那个做梦的来了，我们把他杀掉，就说野兽把他吃掉了。原因就是我们要看看那个梦究竟如何。好可怕，不仅是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可以丧邦，一梦可以丧人的命啊。那我要说的就是，各位，你每天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，每件事盼望你都在其中，更加信靠上帝。我们看他梦能不能实现，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个惨无人道的事情，要杀自己的弟弟，卖自己的弟弟，最后成就了救恩。所以当以色列人后来在大饥荒的时候，那70个人移民到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可能彼此在那里谈，哎呀，这么饥荒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可能到埃及去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福气？埃及的宰相怎么会对我们这么好？哎呀，那宰相就是我们叔叔啊，他怎么会到埃及的？哎，就是你老爸跟我老爸要杀他，害他的，就是我们，就是我的伯伯，就是你老爸，还有我老爸，我们联合十个人呢，要把那个叔叔杀掉。后来如此如此，这般，他就飞黄腾达了。那于是这些晚辈就说：“哎呦，杀得好啊，卖得好！我从来很讨厌我老爸，还不知道我老爸做的坏事有这么好的结果。”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我们不可以作恶以成善，但是上帝在每件事上都有他的手。Well， 到约瑟死了以后，斯蒂凡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讲说，约瑟死了以后，以色列人受苦400年，他们非常的苦，做工觉得命很苦。那时候他们可能也在那里讨论了，哎，我们是迦南地来的，为什么要在这里做苦工啊？ 什么时候，为什么我要移民到纽西兰到澳洲啊？为什么我要移民到加拿大啊？哎呀，就是当时啊，加南有点辛苦嘛，台湾那时候选举我们觉得不政局不稳嘛，我们就移民过去了，没有想到到了这里，当初因为那首相是我们的朋友啊，是我们的叔叔，后来叔公了，这是第二代第三代了，后来人家不认识他了，我们就惨了，就做苦工了。哎呀，真是天杀的叔叔哦，早知道当年就不要移民过来了嘛。各位，你不知道你移民到底对还错，你不知道你考上台大到底是好还是坏，你不知道你现在得癌症是福还是祸，那人那梦那事后来究竟如何，你要知道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对你良善，你才能处理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。各位，当施洗约翰母亲怀孕的时候，在路加福音章66节也有人说这话，施洗约翰将来会怎么样，这个孩子将来长大究竟会怎么样，因为有上帝同在。哦，我告诉你究竟会怎么样，后来耶稣说施洗约翰说，凡是女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，他是所有人里面兴起来最伟大的一个。哇，感谢主耶，谁晓得这个小孩子父母都是已经过了生育年龄怀孕得的孩子，将来会兴起成为最伟大的一个耶稣的开路先锋。但是那个不是故事的结束耶，你知道那个最伟大的耶稣的开路先锋最后怎么样了吗？我不知道他父母那时候在不在，我想已经死了。你知道这个妇人所生的兴起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，这个施洗约翰他是在王希律的生日宴会中被砍头，头放在盘子上放在宴会当中，他后来他的学生把他埋葬，施洗约翰后来是一个无头尸埋葬，这个孩子究竟怎么样你不知道，你在最有福的最飞黄腾达的时候你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，你在最惨最悲哀的时候你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样，你务必要知道，把你的生命一切交在主的手里，要不然好恐怖啊。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，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。哎，这很奇怪，为什么要讲他的籍贯呢？我爸妈都是湖北人，我想有人帮我写传记啊，对不起，臭美一下，应该没有人要帮我写传记，但如果有人帮我写传记，不会说有一个湖北人娶了一个湖北人生了一个湖北人嘛，哈，当然现在都说台湾人了哈，干嘛要讲他是利未人啊、哦、很意义重大。各位，你们大概知道利未人是以色列12个支派唯一这个支派是侍奉上帝的，利未人没有产业，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，利未人是亲近耶和华的，在会幕里办事的，希伯来书说他们办理人和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，利未人和祭司他们好了不起了，好有福气，就是神职人员。可是利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神职人员，成为被人所羡慕的被人所尊敬的，是12支派里独一有这样福气的，是因为摩西以后摩西和亚伦被上帝使用了。可是在摩西以前呢，各位，利未人就是利未的后裔，利未可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小孩子，他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，他和他的哥哥西面在创世纪34章用了最毒狠的计谋，然后用最毒狠的手段把事件城的人先骗再杀，再把他们所有的财物妻子儿女通通掳来了。这件事回去可以看创世纪34章。我在想的时候，各位，今天我们等一下可能也会报告，就是有7位还是6位执事当选人要公告一个月，我们选的执事会有 不是他父亲杀过人，不是他祖父杀过人，是他曾经杀过一个城的人呢，很毒狠呢。连雅各他的父亲都很怕利未，在创世纪49:5-7，雅各最后在要死的时候给他的12个儿子祝福，其中谈到西面和利未的时候，他说他们的刀是残忍的器具，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。一个父亲说，我不要跟这种儿子在一起，好残忍，因为他们趁怒害人性命，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诅，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咒诅。谁能知道这个人最残忍最邪恶的人生出子孙有一个叫摩西，摩西为人谦和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。这个孩子究竟怎样，你将来怎么样？各位，让我们信靠上帝，不要因为现在你所遭遇所碰到的身体的心灵的，或者说你所遭遇的社会的国家的政治的是这么黑暗，你就绝望了。也不要因为你现在遭遇的是这么飞黄腾达，你现在国家社会儿女都这么有出息，你就得意忘形了。我们不知道究竟会怎么样。摩西是有很糟糕的祖先，但是摩西的子孙也有很糟糕的哦，这我们很少知道。你回去看士师记第18:19，摩西的孙子后来是但族支派的祭司，专门带领但族的人拜偶像，摩西的孙子。然后在士师记19讲，有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妾，后来因为这件事让以色列人互相残杀，甚至便雅悯支派都快被杀光了。会发生什么事？这孩子会怎么样？这个老人会怎么样？这个国家社会怎么样？国家社会也许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管，我们也不应该先去管它，我们先把自己管好，先把自己有更多的信心来依靠上帝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绝望，你如果绝望，记得在以西结书37:1-6，那个绝望的民族和国家就是以色列，被形容成一堆骸骨，但是神让骸骨复活了。那有盼望，不过现实常常是很艰难的。这个利未人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，那女人怀孕应该是好事啊，怀孕应该是一个喜悦的事啊。我不大能够想象，各位你也尽量发挥你的想象力，我不大能够想象当摩西的母亲怀孕的时候，摩西的父母和整个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心情怎么样。因为怀孕应该是欢喜的，就算是害喜也欢喜，但是那个时候的怀孕如果生下来孩子是男孩子，就表示你孩子一生下来你别给他办满月喜酒了，生下来就要为他送葬，他就要死。而且这个死哈，到出埃及记1:22，是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，如果以色列的男孩以色列生了男孩子，你们就要把他杀掉，是法老吩咐这些埃及人。可是在使徒行传7:18讲到说，这个命令是法老对以色列人下的，苦害我们的祖宗，叫他们，那个他们是以色列人，叫他们丢弃婴孩。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，我想那个命令就是说，以色列人，你们家生了男孩子就要丢到尼罗河里，你们自己丢，你们不丢被我们埃及人发现了，不但我们要丢，恐怕你活人也要赔上命，要不然我不能想象有任何一个以色列人也好，美国人也好，日本人也好，任何一个民族红黄黑白中，父母会把自己的小孩丢到尼罗河里，我不相信，我觉得很难想象。 而且三个月大，甚至更小。现在她怀孕了，怀孕就准备办丧事，怀孕生一个儿子，生下来除了孩子的哭声，是不是也有父母的哭声呢？哎呀，感谢主，有一个转机，他们看到这个小孩俊美，就藏了他三个月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，作者讲到说，摩西的父母看到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信藏了他三个月，不怕亡命。斯蒂凡也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十节讲到说，他们就因着信心藏了这个孩子。这我要说一下，因为他说见他，看到他，在圣经里面看到，尤其在创世纪里面，常常是负面的。看到一个东西会产生眼目的情欲，会犯罪的。第一个罪行就是夏娃看到那个果子好看好吃就犯罪了，那是创世纪第三章。然后第六章连神的儿子都不能幸免，神的儿子看到人的女子美丽就也犯罪了。那我们更知道大卫看到女人犯的罪，我们也知道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或者巴兰看到钱财所犯的罪了。各位，我们承认我们眼睛看到一个美好的东西容易犯罪。有人看到美女像大卫一样就犯淫乱的罪，有人看到金钱像基哈西和巴兰犯了贪婪的罪，有人看到危险和艰难就犯了懦弱胆怯的罪。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和在面对非利士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，他们看到敌人的城墙高大，他们看到敌人很凶狠，他们看到就害怕就退缩。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好呢，当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漂亮，比我们聪明，比我们有成就，我们就会嫉妒，像扫罗那样。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差，比我们坏，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可能会落井下石，幸灾乐祸。人的眼睛看到东西常常是犯罪的。感谢主，在这里以及在圣经很多地方，有人他心中有主，所以他看到他没有犯罪。当巴拿巴看到钱财的时候，他有更多大方的心。当约瑟看到美女的时候，他有更多持守贞洁的决心。当加勒看到敌人的时候，当大卫看到哥利亚的时候，不但没有激发他害怕的心，反而激发了他的勇敢的心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像示巴女王一样，南方女王一样。示巴女王到所罗门那里，圣经上说她看到所罗门宫殿的金碧辉煌，看到所罗门吃的穿的一切都美得不得了。各位，这也可以产生罪恶啊。就像我们去搜狗，或者男生看到新的汽车摩托车，哎呦，就天天在那里做梦，你看到哇那件衣服那个钻戒啊、哦，就起了贪婪或者类似不该有的心。示巴女王她看到所罗门的一切丰富，甚至圣经上列王记上第十章说她看得神不守舍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美女，看到金银珠宝，看到别人的发达，我们心会动，这不一定是罪恶，甚至像示巴女王到了神不守舍的地步了。可是真的，她真是一个有福的人。她看到这些，她跟所罗门讲，我看到这一切，我觉得你的臣仆很有福。什么有福？可以享受金银珠宝有福，可以每天吃那么多大餐大宴有福，都不是。你的臣仆在你身边，天天可以听到智慧的话，有福。哇，这个女王了不起， 他真的知道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贵重的。那所有的金银珠宝对他来讲没有那智慧的话那么重要。所以耶稣说他要成为一个审判官，当审判的时候他要定这个世代的罪，因为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。他从地级来要听，就听智慧的话。所以耶稣跟着说，看哪，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，我们能不能有示巴女王的智慧，看到一切的荣华富贵，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反应。事实上我们跟看到一切都更应该有耶稣和保罗的反应。当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他是哀哭；当保罗看到雅典城的时候，他是焦急。他想到他看到他们看到任何东西产生的是怜悯，是同情，是他们需要福音，或者有的时候是赞美上帝。摩西的父母看到摩西，我觉得产生一个跟一般父母不一样的。一般父母看到孩子，我相信也会想要保护嘛，对不对？白白胖胖的一个 baby， 谁想把他丢掉？但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特别讲到，他们看到这孩子就有信心。弟兄姐妹，希望你看到任何东西，不管是政治新闻、广告，或者是一些路见不平的事情，你能够产生对上帝更大的依靠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看到孩子俊美而产生信心啊，有一个提醒。因为如果是看到孩子俊美就特别有母爱去爱的话，那会不会也产生一件很不好的事，就看这孩子很丑那就丢掉吧。那摩西父母如果看到我，那是可能会丢掉啊，怪物狸猫换太子。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，我们看到很不幸啊，人看到一切，看到罪恶，不知道远离、反抗、躲避罪恶，人不知道。在第一章、第二章里面，特别是第一章，有个很荒唐的事情，就是以色列那时候人非常的多，圣经上说以色列生养众多，极其强盛。然后埃及的新王说，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，比我们强盛。然后他们也是看到人多，他们产生一个错误的做法，就是要消灭他们，要虐待他们，要伤害他们，要用诡计带他们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说诡计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就开始替以色列洗脑，说替我们服务是很好的。哎呀，这个真的，我在看很多古今中外很多的独裁者都会用这个例子，你替他服务还要觉得是荣幸，你做他奴隶还要是荣幸。甚至到以色列后来出了埃及，有的时候还想再回到埃及去。各位，我们人真的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我们会很糊涂。埃及人有个命令，第一个是要虐待以色列，这已经不应该了。然后第二个是要叫收生婆在孩子生产的时候，如果是男孩就马上把他掐死。整个第一章第二章好像只有这两个收生婆和摩西的父母，摩西的父母只有三个月有信心，后来就没有了。收生婆有信心，他们敬畏上帝。敬畏上帝怎么样？他们产生一个态度，就是这种命令我不能遵守。各位，哪有一个工作是叫你掐死男孩子的？看这些经文，你不去想它的话，你真的不会应用。以前很多时候我看圣经，也很多人说，哎呀，那太夸大了，没有这种事，哪里有这么残忍的事。各位，有一点反省的能力吧，读一读历史吧。这里有哪一个母亲，你会在你小孩女孩子三岁、四岁、两岁的时候把脚折断的，把打断的，绑起来的？可是我们中国缠小脚一千多年呢，怎么没有听到人抗议？怎么那么多的父母亲就把自己的女儿哭得半死，把她腿折断然后绑起来，还认为那是美？各位，人是很糊涂的， 我们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我们在黑暗里面，我们做好多荒唐的事情。士男婴就把它丢掉，就把它掐死，你说这太荒唐，没有这种事，没有这种事。各位，宣教士到我们中国的时候，刚刚开始设立的孤儿院，大概大部分都是女婴，为什么？被丢掉的。去年美国出了一本书哈，是 MIT Press 出的，里面讲到 The Surplus Male in Asia， 亚洲过多的男人。说因为印度和中国有一个就是歧视女性的传统，然后再加上这个一胎化，所以在这二十年来，印度和中国的男性是多的出奇，比例来讲，就以前大概都是50-50，这上帝很奇妙带领，现在呢可能男性是54%、55%、56%，甚至快要到60%了。各位，55%跟45%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中国和印度，就是亚洲，可能有几千万，甚至可能有上亿的男人会没有配偶。他们认为这会造成战争，我觉得很可能。我们不提这件事会不会造成战争，我们说今天你我是不是常常做非常糊涂的事，那糊涂不下于一个小孩生下就把他掐死。对啊，为什么这么多女婴会被丢弃呢？我们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我不再谈政治啊。哎，怎么有人会投票给这种人呢？这我想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我没有说蓝或绿哈，都有可能。怎么会有人糊涂到这个地步呢？我们生活中不是都有吗？怎么会像1984 George Orwell 的书讲到说人被那个洗脑被欺骗，糊涂到这个地步？这种暴君，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在刘少奇还有一些被毛泽东整死的这些人，他们子女这几年都这十几年都出书，我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情，他们写的时候都说毛主席还是很英明的。我不知道人为什么这么愚蠢，就只有两个收生婆，他们因为敬畏上帝，他们就不怕王的命令。弟兄姐妹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不要狂妄啊。然后摩西的父母看到儿子很漂亮很俊美，就因信把他藏了3个月。下面我说哈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也不想批评他父母，但是我觉得他父母还是不对，后来大概就没有信心了，有3个月的信心藏了3个月。我再一次说，这个命令显然是对于埃及人和以色列人都有的，以色列人男婴要把他杀掉，要把他处死。哎，以色列人没有反应吗？在这400年来越来越剧烈的逼迫和灾难和不合理的事情，以色列人没有反应吗？有，他们的反应就是怎么觉得命苦。我们也看到，尤其在第一章，他们在很可怜的时候神祝福他们，越逼迫他们人越多。所以其实在第一章有讲到埃及人很烦恼，我们想应该是以色列人烦恼，结果是埃及人烦恼，你伤害人反而烦恼。因为神一直在祝福以色列人，这种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个信主的不信主的都临到，阳光空气雨水神给我们每个人，但是这不够好。神怜悯恩待叫以色列人越来越多，这不够好。神让我们得到阳光空气雨水很好，但这不够好。怎么讲不够好？我们不能永远只是被动的在领受神的恩典，神希望我们在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因这个恩典，因他的权柄，因他的话，能够产生更多主动的信心和正当的行为。也就是我们不是一直在被保护被恩待，然后也毫无反应，也不会感谢上帝， 也不会认罪悔改，也不会寻求他的道路，哎呀，反正他都在带领吧。如果这样的话，神的带领实在，神没有错，可是我们是太糊涂了，我们始终没有反应，以色列人没有反应。为什么没有反应？各位，以色列人比埃及人要强盛呢，要多耶，他们怎么没有一个反应？我们离开这里啊，我们抗议啊。在耶稣的时代，罗马元老院曾经希望做这件事，一件事就是因为那时候很多的奴隶逃亡，很苦嘛，所以常常逃，所以曾经希望说，是不是规定所有的奴隶要穿制服，这样你逃到哪里都知道了。就像学生逃穿制服的话，啊，你逃学。后来他们没有施行颁布这个命令，因为有聪明人发现，算一算，罗马城里每一个自由人大概就有五个以上的奴隶，所以如果奴隶穿制服在街上看来看去，哎，你也是奴隶，你也是奴隶，哎，我们比他们多五倍，哎，反呢，啊，打他们，为了怕奴隶的自主的意识被提起来，所以还是不要穿制服。各位，我们不是在叫人造反，我们只是说我们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需要圣灵常常光照我们，神的话光照我们，我们需要有敬畏上帝而有的智慧，免得我们在做糊涂人，好像只有那两个人知道该怎么做，其他人都像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节说的，祸灾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的人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的人。祸灾，当人不认识上帝，远离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做的倒行逆施的事情真是很多。不过我们也感谢主，我们的上帝啊，拯救怜悯扶持我们，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，马太福音四章十六节引以赛亚书的话。哦，他们因为上帝的光照，他们有了信心，他们把它藏了三个月，但后来不能藏了，不能藏，我想就是可能摩西哭的声音很大，可能他们常常要去买纸尿布的，你家没有小孩怎么买纸尿布？可能他们要买很多的那个婴儿食品，你家没有小孩怎么要买这个婴儿奶粉？慢慢不能藏了，而且我的推论就是，如果被发现了，那个处罚比杀一个婴孩还要更重。于是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我到今天都记得。对不起，我觉得我的幼稚园的主日学老师教错了，我这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，我那时候大概五岁，在第一次参加教会的那个，不是第一次，大概第二三次主日学幼稚班，哇，那个老师用那个老的那个图片给我们看，摩西当然是白白胖胖好可爱一个小男生小 baby， 然后呢因为不能再藏啦，就做一个蒲草箱，那蒲草箱原文跟那个 ark 跟方舟是一样的，意思也是类似，都是从水中被救出来。然后那蒲草箱涂了石漆，涂了柏油，那是防水的。然后呢，那个照图片里面呢，铺的那个白白的那个毯子，然后床单，好舒服哦。然后摩西放下去，我那时候还有印象，哇，我的床如果这么舒服就好了，我真想也睡进去。好像这是一件好事，各位，这是好事吗？各位，我再说，如果今天有命令，我希望台湾不会碰到这一天，但是以现在大家彼此情绪这么冲突，以生存空间越来越少，以人的种族之间的仇恨越来越多，这个早就已经发生过了。克里米亚战争就是阿米尼亚被土耳其苏俄几个要灭种，这种事情在二十世纪不断发生。如果有一天真的某一种省级的人要把它丢在淡水河里，某一种人他的小孩男孩子要把它丢去 我再问这里有哪一个父母你会丢的？一定不会丢嘛，我们怎么样也不要丢嘛。可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丢了。然后摩西的父母是怎么样？就遵循了这个命令，是丢了，不过丢了外面有一个方舟就是。各位，你真的会丢吗？就算你给他绑一个游泳救生圈，你也不会丢啊。把它放在这个里面，然后放在尼罗河那里，会有三件事，一定有三件事，其中一件会发生。一个就是被尼罗河的鳄鱼吃掉，第二个就是被冲到大海里淹死，第三个就是饿死。我必须说，我不知道摩西的父母该做什么。我想过也许应该去结交埃及人吧，然后说你们帮我养孩子，我们给你多少钱。也许应该早就大家联合起来反抗或者离开这个地方，但是我怎么样也想不透。这里做母亲的，我再说，你会把你三个月的孩子丢在淡水河里吗？即便是外面有一个救生圈，可能三个月以后他们没有什么信心了，可能当时有很大的艰难，不把摩西杀掉连亚伦也会死，我不知道，否则我没有办法了解他的父母为什么会做这件事。各位，我们有的时候无事可做，无法可想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办。而且这些不是太遥远，你不要把它想成这是几千年以前的事，这是敌基督再来的事，这是我们今天就会碰到的事。而这些事临到我们，究竟我们该怎么办，究竟我们会怎么做，求神给我们因为敬畏他而有的智慧，因为信靠他而有的爱心，因为依靠他而有的能力。每天都需要。他们做了一个箱子，把摩西放进去，把他放在河边的荻芦中，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，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。你考上台大究竟会怎么样？你嫁了一个金龟婿究竟会怎么样？你月入20万究竟会怎么样？各位，约瑟被卖究竟会怎么样？约瑟做宰相究竟会怎么样？我们真的都不知道，祸福之间不是我们能掌握的，我们信靠上帝就更有盼望，也更积极。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，我看到这里也觉得，哎呀，今天很幸福哎。当时贵为公主还要到河边洗澡，我们台北水最缺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到淡水河去洗过澡，去那里洗澡。然后他的使女在河边行走，我想这两个目的，一个是防止狼，就是色狼，另外一个是防止鳄鱼，要看有没有危险。米利安把他的弟弟放在那个地方，神让法老的女儿看见了，开我的眼，让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。我的主，开我的眼，把我那个鳞片挪下去，好叫我能看到你的恩典。否则我因为太多的眼泪，太多的情欲，太多喧哗的声音，我看不到你的旨意，我听不到，我太多人的声音了。在卢迪那个地方，一个箱子不一定看得到的，神让他看到了。在今天，神让我们来这里能够听到神的话，愿我们珍惜，愿我们感恩。他看到了，不仅看到了，有人视而不见。王的心，公主的心，都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。我们的心盼望不是垄沟的水，我们的心是在神的恩典中，就随时会顺服上帝，不是纯粹被动的，是在被动当中产生主动的跟随和顺服。他看见了，他吩咐一个婢女来拿。哇，这时候我想哈，那个米利安一定在祷告，不知道那时候他们会不会祷告哈，因为实在这个时候没有五经，他们能对上帝有多少信仰不晓得。后来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，我想对神的认识可能也很淡，但米利安也许还是会祷告吧。 也许也迫迫的祈求吧。求什么？在这个箱子被送去的时候，求什么？弟弟啊，请你展开那婴儿美奶粉的那个广告的那个笑容，那个纸尿布那个 baby 的笑容，那最甜最可爱的笑容。各位，我们看到人家的 baby 哈，那个讨人喜欢的 baby 就是你一抱他就对你一笑，那就拼命抱了嘛。如果一抱还没抱，哇，好，还你还你还你，吓死我。不知道你是一个很 cute 的 baby 还是一个很 naughty 的 baby， 很容易哭的。我需要笑笑笑笑笑。我有过这种紧张，康强我忘记多大了哈。那时候我们有一次应该是在旧金山，我们坐飞机在跑道上的时候，康强就开始哭。他以前不会的，那天就哭，我怎么逗他都没有用。因为我坐飞机的时候我最怕旁边有吵，哇，现在他不是一般小孩吵，他在那哭，哇哇哇，越哭越大声。康师母喂奶都没有用，已经很多人离开我们旁边了，我真想把他掐死啊。我那个后来飞到上面的时候他不哭了，我已经全身是汗了。我想米莉安那时候更严重了，摩西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，你的命就在这里。结果箱子一打开，摩西哇，那 baby 究竟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。信靠上帝啊，你不知道法老下一个命令是什么，你不知道中华民国政府下一个命令是什么，你不知道你的健康检查下一个是什么。没有想到这个孩子的哭，通常公主也会哎呀烦死了丢掉，居然打动了他的心，可怜他。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。我说了我不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，我不知道摩西，我如果是摩西父母我要做什么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因为实在不知道那个时候状况有那么大的艰难吗？但是我看到米莉安他们实在也是反应很快，当你该知道的时候就要快一点了。米莉安很像利百加，这时候立刻冲去，因为你要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趁着公主还有同情心，我去希伯来人妇人中替你找一个奶妈喂你奶这孩子好不好？你现在是公主没有奶，而且埃及人可能有很多，不过这是一个希伯来孩子，因为公主自己说了，她马上跑过去，这甚至可能冒生命的危险，因为你擅自跑到那，我觉得危险，但是她去了。法老的女儿说可以，然后米利安马上把妈妈叫来，所以妈妈可能在附近，所以妈妈本来可能在附近哭，所以妈妈本来可能今天回家就在那哭，哭到死为止。各位，你怎么知道今天会如何，究竟如何？你知道你会碰到什么事？他不但把这个女孩，这个孩子给了他。第九节，法老的女儿对他说：“你把这孩子抱去，喂我奶他，我必给你工价。”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，带着最悲观、绝望、灰心的态度到尼罗河边。带着自己不直接杀间接杀自己儿子的悲哀到尼罗河边，哇，现在简直高兴的不得了了。孩子不但还来了，就好像以撒亚伯拉罕从死中得回他的，仿佛从死中得回以撒一样，不但得回来了，而且现在有尚方宝剑了。带着这个孩子到处走，包括到埃及人面前，你看我的 baby 多可爱，丢啊丢啊，你敢丢吗？这是法老女儿喜欢的。上帝的带领究竟如何你不知道。哦，不但是这个，还有不是更重要，但是也算是我们很高兴的。各位在座的做母亲的，你什么时候为你的儿子给他喂奶还有工钱拿的？法老女儿说我会给你工钱，哇，本来是该死的，现在不但不死，而且被保护，不但被保护还有工钱拿。孩子见长，夫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，就做了他的儿子。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后来摩西拒绝做法老女儿的儿子，不过我想我在这时候要请所罗门出来了。 所罗门曾经做过一个判断，有一个孩子，到底那两个都说是他母亲的女人，哪一个是那个孩子的母亲？所罗门很智慧的判断。我想所罗门再有智慧，恐怕我如果问他说，所罗门啊，是摩西的生母算是摩西的母亲，还是这个女人？我觉得很难判断的。我觉得这个法老的女儿很了不起，我不知道后来这个女人究竟怎么样了，但是她也栽培也爱这个孩子。各位，摩西究竟怎么样我们不知道，我的时间已经到了。你不要以为这样就好了，还有嘞，你知道这个儿子后来变成杀人犯吗？摩西后来杀了人嘞，你知道后来他流落他乡吗？你知道那个杀人犯后来变成上帝跟人中间的中保吗？你知道上帝这么爱的一个仆人，后来上帝说你不可以进到迦南地吗？那人究竟怎样？你我究竟怎样？你我的儿女究竟怎样？让我们更多的信靠上帝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如果我们不相信在活人之地能得到能看见你的救恩，我们就早已上当了。如果我们不相信你今天就又真又活独掌权柄的在照顾我们，我们早就绝望了。主，当我们相信，当我们敬畏的时候，求主让你的儿女有更积极的生活态度，有更勤快、更勤劳、更忠心的生活态度。求主怜悯，我们赞美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